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静文。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是单立人。然后其实来这边找一位非常熟悉也陌生的朋友，就是刘洋教主，可以跟
非常糊涂的朋友
可以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教主，现在又是单口喜剧演员，也是一个喜剧编剧，然后也在演 sketch。我今天录制，我之前跟人家约，我说约到这个看理想这个公司，然后人家静文问我说我们需要去单立人吗，我说哇塞，如果你能来单立人我真是给你磕头了谢，太好，咱就在单立人，然后我就直接去了看理想，我都打车到京阪大厦了，我突然想起来是在这边，然后我就冲回来，我天，所以刚刚各位听众可能听出了我迟到，完全听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
大概迟到了20分钟左右啊，
对不起大家，
没关系，
这么计时，计时这么精准，然后说没关系，我
20分37秒，
哦，59。
今天就是特别高兴，因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听众会在意这个事儿，但其实我们等于说终于在2024年的8月29日集齐了。无聊斋的主播，因为我们在几年前那个一喜的时候其实
采访了
六叔老师还有蒋龙老师，然后当时就说算是一个四舍五入硬蹭的无聊斋的这个串台，
现在无聊斋得蹭没理想编辑部了，咱们现在多蹭一蹭咱们这无聊斋现在我们的方针就是硬蹭近蹭
嗨，就是讲这些，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散装串台，然后今天隔了这个2-3年终于把这个台完整的串到了，但是我们还是聊回正题，我们来找教主聊天是有原因的，因为大家可能各位关心喜剧的朋友们肯定都有在看节目嘛，然后教主就是在这个喜人奇妙夜上面怎么说大放异彩，
光芒万丈，
对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教主的这些年的这个喜剧生活创作生活。首先问一下教主，这个过去的大半年大概都过得咋样，你累吗？然后我真的很想问，就是你是怎么平衡家庭和工作的？
哎呦，这个问题真好。首先肯定不平衡啊，就是这种就是你有点时间全给工作了，然后孩子出生了之后就是后半夜给家庭，然后后面喂奶。我媳妇儿有点就是睡眠太轻了，她凌晨如果醒了太多次，她今晚上就睡不着了，所以孩子她基本上是2点醒一次，然后4点醒一次，6点醒一次。那这种情况他如果去喂然后并且还哄就很难睡着，所以我在的时候几乎都得是我去后半夜来哄哄孩子，但因为我睡眠质量太好了，所以还是能迅速睡着我有的时候睡眠质量比我孩子都好前半年肯定是特别的累，二月你想二月进的喜人奇妙夜正式入组，基本上每天都在米味过着喜剧监狱的服刑的生活嘛，特别可怕。
孩子方面他认得你吗？就是如果你每天都在米味的话
孩子怎么会认得我我给大家科普一下，2岁之前孩子是没有记忆的，所以这是宝贵的打你小孩的时间他记不住你，但是他可能会就是味道他可能熟悉，经常喂他的那几个人他身上的味道他会熟悉，所以还是比较认得吧。
然后看您也在这个健身，
对，
所以健身事业就是跟你的这个整个参赛什么的还有生孩子整个并行，就感觉你每一个赛道都就是在
生孩子、其实我一点都没参与就这个事儿，照顾孩子可能参与了一点、对，然后是平行的一直在、一直在那，
所以就你在这么忙的情况下还去健身，也还练出了一点成就。
其实主要还是去年没忙的时候健，然后像节目播之前其实还是有一些时间去健身的，因为说实话播的时候是我们大概3-4赛段，那个时候是大家最枯竭的时候，在那个之前大家还是比较就是如鱼得水、当时刚有81难的时候，我天，那就是等录制就是这本子哎呀多给他一天他只会更好，那就是他不存在折了的可能，当时就觉得这个真好。当然之前他前边是有泥泞的时候，但是改出来之后就是很顺，你像那种时候是能健身，然后更多健身还是去年有半年的时间其实没啥事儿干，就是每周去巡演然后演2天，那段时间把书写了
啊、还写书，什么
书？一本关于单口喜剧的书， 就是介绍一些国外的演员、国外的专场、国内的演员、国内的专场，以及一些喜剧技巧，写了这去年大概感觉
太可怕，这时间管理程度太可怕。
你看，这就是没有太多时间管理啊，这不就是有空就干点啥？
我那天看小红书上说，就是翻你之前的经历，还翻出你翻译英文绘本。
那个英文绘本啊，我的确翻译了一本，但各位真的，那个英文绘本太简单了，它一共就1000个字各位一天就翻完了，它真是没有。我当时我记得我隔离期间翻，就是太简单了，它不需要什么能力什么的，所以大家不要认为那又不是我画的，那又是我一点点画，那是挺难的。我就是翻了一下。说到这儿，真的是请大家期待一下静文老师的画。静文老师的画一直也没有公布。静文老师是一个画漫画的，这叫什么地下作家，
地下画家。哎，那现在就是大家其实很多人开始翻你的一些旧的物料，就比如说新东方时期，你开心吗？就是你看到那些东西。
开心是开心，就因为很多人会关注你嘛。但社死是真社死呀，就那个时候真胖啊，翻出来英语课真是胖啊，就是哎呀，我自己一点看不进去，大家特喜欢，中间还截几段反复的看。我前两天刷到一个什么，是米未有一个 PD， 他给他们家狗看我的英语课，然后狗睡着了，哎呦我天，狗的 reaction 那个很有意思，大家有学英语的热情也挺好，看看挺好，也给我提供了一些段子素材吧。
将来会出现在你的段子里面哈？
何止将来，我这不是参加那个喜剧之王单口记吗？这轮我就要写这个，
这么快
已经出现在我的段子里了，
挺好，
这情绪很浓烈，我天，
真的是教主今年直接就是穿插在电视机的各个频道上面，是吧？
是吗？现在真的是电视机的各个频道，没理想编辑部用的词好像有点复古啊。
是，
以及收音机的各个波段里。
我好奇小野会成为你的素材之一吗？
小野肯定是我素材之一，但他现在有点阻碍我写段子。
为什么？
就是不真的哇，我不知道两位会不会结婚，会不会选择丁克，你们会选丁克吗？你们会打算要未来结婚并要
孩子？你好像我的父母。
真的有点这个，不是，我又不是催你，纯好奇的问。真的，你们一旦发现我之前不理解，就那些父母为什么晒自己丑婴儿，就你们那个婴儿只在你们眼中好看好吗？为什么要晒出来？但你知道这半句话，就这句话它前半段是对的呀，就是在父母眼中真的很好看。我现在每天就是理性和感性在打架，就告诉我这个婴儿啊，在别人面前
是
丑的，他只有一些角度是勉强能看的，而且小婴儿你知道他胎毛是很稀疏的，看着就跟一个秃顶的老大也是。但是你生了孩子之后，有了孩子之后，你真的是心态变得不一样。所以他写段子很多时候是要写自己不理解，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反而会理解很多事，所以这个就很阻碍我写段子。我就觉得好多事儿都理解了。高铁上有小孩在吵，我现在觉得哎呀吵就吵吧，他也是从什么都不懂长起来的呀，就是这种感觉很
你现在变得就善良了很多，对世界少了很多那种对抗的情绪，
这个叫变得愚蠢了吧。就是你没有那种观察世界的那个心了，对，变得包容了，就是变得包容，的确是包容了，现在包容一切了，有点这个感觉。但我觉得是没到孩子把你耐心弄没的时候，但是据说到了4月的时候就开始闹叫了，那个时候可能父母的耐心就没了，然后可能你素材来源就多了吧。我现在极度期待的那个时候，现在有点是苗头了。
你刚刚说他醒过来是在2465，我就想说他这么喜欢偶数吗？
很喜欢偶数，有的时候是135啊，他反正他醒得很频繁，现在倒还好一点点了。
那回到我们的这个正题，就是你今年为什么会继续来参加这个喜宴呢？是因为已经有了81难这个好本子？
没，这个是决定了之后，然后也是打磨了很久。今年2月重新集结，我们在重新匹配了之后才有的81难。那我为啥参加这个节目？就是因为二喜充满了遗憾嘛。当时觉得老师好，开始的时候有点找到门路了，然后有点会写好作品了，然后中间的时候掉下去了嘛。因为有一些贪婪的想法，比如说想有个大底，想玩点没见过的什么人品互动啊这些东西。 然后
叫什么人屏互动，
人屏互动就人和大屏互动，人在外面演戏，大屏里动画配合着你那种，
就
想玩
小某兵，
小某兵，
明白，
就想玩点这种东西了，所以就被现实打脸打得很惨。然后到了第四赛段大考结束那一天，算是找回了一点点创作的灵感，因为大考的时候就决定一定要写自己最真实的想法，然后写比较真诚的比较有 game 点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方向了，结果就结束了，你的旅程结束了，所以充满遗憾嘛。那洗衣液就要再玩这个东西，录的时候还没播，但咱这期节目播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洗衣液有一个本子是我纠结了好久，就是我们的毕业大戏，我们的毕业大戏演了一出就是闹剧，大家看过什么演砸了糊涂戏班这种东西，它是演员从头到尾是在出错的，以这个来构造笑料，但这个事儿是我二喜的时候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在舞台上呈现，但当时有了小古兵那个惨案，就觉得人不能贪婪，不能说我要在这个舞台上为了呈现一些没呈现过的东西而玩，但所以今年提出要做这个本子的时候，我整个我一万个拒绝，我心里就一百亿个排斥，但最后推成了，而且最后奇迹的就是我们在八天之内推成了，因为就留了八天创作，八天之内推成，然后展演展现的还不错，呈现出来最终的那个效果我们觉得还行，所以那个是就你可以说在这个舞台上我没有任何一点点遗憾，一丁点都没有，所以下一季铁定不参加，就是这个这已经回答了很多听众的问题。
哦，所以你是一个不太允许自己人生留遗憾的人吗？
其实允许啊，人生，但你有遗憾，就最后一个作品我也中间表达了一下，我说有遗憾就是重逢的理由，然后你后来有重逢的机会，那你肯定要重逢嘛，洗衣液就是重逢了一下，
没有机会那就算了，
对，没机会就算了，很多遗憾就是遗憾了，但开心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努力着你发现就把以前的一些遗憾补上了，我觉得这个很开心，希望大家都努力
好卷王的一个发言，
正能量，大家都应该努力起来。
你这次洗衣液的这些作品，就是我们不能免俗，当然是要要求你来做一个绝对的排序，就排第一
名。这个哪里俗了？大部分都只问八一男，这已经非常清新脱俗了。
对，就是好几个里面，你自己比较开心的是哪一个？
你是说从角色还是从整个作品的本身？
先说角色吧，就你个人演。
我个人演肯定第一个是沙僧嘛，就八十一难的沙僧，第二肯定是越狱的夏天里的二狗，这两个角色是我觉得我在塑造角色方面跟以前的自己比有所进步的地方，就是自己会觉得哦，有几个片段我在演戏，就很好。然后第三个是那个飞驰余生，其实这个作品讨论度很低，但里面其实从我的自己的表演的角度来说，我其实是在努力的塑造一个人，一个人在第一开始拦着大家不让大家去巴音布鲁克，后面允许去了，然后自己也燃起来的那个感觉，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排序吧。
那你刚才说到让你觉得自己有在演戏，那你还能区分说有些时候你只是在一个当一个机械的 sketch 人
背词啊，有些时候是在背词
对背词，但是有些时候你觉得你自己真的在演进去了，那种时候是啥时候
真的演进去了？就是你在舞台上其实是你看着对手，你真的在听他说的每句话，他的这句话比如说能量低了一点，你接的能量就是低，接过来之后就是很舒服的那个感觉，这种感觉就是演进去了。什么叫没演进去？就是这句话我在排练的时候说这也太多了吧，然后对方应该说的是那种，比如对方说我后来偷了他三个卡车，这也太多了吧，就你们俩的能量可能是这种，但演戏的时候可能他突然说了那句话变深沉了，说我偷了他三卡车，然后你在这也太多了吧，就会特别突兀所以这种就是在背词，没有在演戏。很多时候以前的一些作品里，我看我自己的这个演的部分，发现这种情况是很多的，然后今年很开心，就是这种尽量几乎全改掉了，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地方，
挺好，那就是一个优秀的男演员的，
不是并不是
我看越狱的夏天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点让我感觉到教主哇真的不一样，就是那一滴泪下来的时候，
最后流一滴眼泪，
对，我就感觉哇和我平时认识的教主完全不一样，感觉
是
个
流下来的，
有演员那味儿了，
对，那个就是纯真情实感了，那段其实是我演的，我可以说是 我自己觉得演的最过瘾的一段了。第二段可能是沙僧说那句话，就师傅我知道，就说那个词那儿。二狗那儿的时候，我特别开心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演员自己演进去的片段是会引起一些观众啊，他来给你就提意见的。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判断标准。比如说我最后的时候那一段，就他推着我说，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二狗。然后我说了一句，我说这时候叫这名字有啥用啊？很多人就说，你看刘洋的吐槽好烂啊，他都不会吐槽，这儿不应该顶上去吗？这样应该是说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二狗，这时候叫这名字有啥用啊？啊，这多好笑啊，这不是好笑吗？但那个不是演戏啊，那是什么呀？就是一个人马上死了，然后那个人叫对你名字，他一直没叫对，不好意思说脏话，就这个他一直没叫对你名字，然后你在那儿突然叫对名字了，但你的心情不应该是想吐槽吧，你应该是绝望吧，你都要弄死我了，然后你这时候叫对我名字有啥用啊？他应该是个自言自语的，不是跟你对话的东西。所以当有人提出说他吐槽好烂啊，这儿明明应该点上去，他的节奏都好奇怪，我就知道我演对了。我知道我演对了，我在演戏了，太好了。
现在很好，现在很好。那所以比如说你们在做这些 sketch 作品的时候，还是会很珍惜那种演戏的部分，而不仅仅是梗啊或者是搞笑的部分。
因为有的时候一些梗也好，一些个就是剧情也好，你想表达的点也好，甚至到结尾能不能推上去也好，它其实是靠演戏的。你前面如果没演进去，你就推不上去，就一直疲软。如果我前面一直是叫错了呀，这也太多了呀，就是这种东西，根本你到最后这个作品是啥呀，你不会觉得很燃。你前面可能多了一个笑点，但毁了你整个作品，而你演进去了，前面那个笑点又保留了，它整个作品也能推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喜人奇妙夜也好，一喜二喜也好，我觉得对演员最大的磨砺的地方，就是你必须要在那个舞台上呈现一个及格的演技，同时还得这个本子要好笑，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
就是你二喜之后其实演了，在演戏方面有很多的尝试，包括戏剧和电影什么的，就是想问一下，在这种戏剧和电影里面的演戏和你在 sketch 舞台上的演戏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吗？
反正都是学习吧。我真的觉得学习的时候能学到不少东西。你看喜剧舞台上很多时候你是夸张的，你的表情，你的使相，你的这个节奏很快之类的，但比如演话剧的时候，它如果是个正戏，那句话就得往生活的感觉演，然后往生活的感觉演的时候，你可能很多的时候就不能吐槽，你是无法在台上吐槽，然后你很难突然抖个机灵做个很夸张的表情，可能听众看不到，但是各位可以想一想，就是有一个人突然被吓到了，应该那种就是手还张开那种，但你在话剧舞台上，尤其是演正戏的时候，就没有这种空间，你不可能啊，就张开了手，他就没这个东西。影视更是，我之前看了一些个关于影视表演的一些个书籍，他们就说很多时候是镜头给了你演技，不是你的演技给大家呈现了演技。他说当年那个奥黛丽·赫本演一幕《绝望》的时候，然后那一幕完全是导演在表达。说为啥导演在表达？因为导演就告诉赫本，你啥也不用干，你就站在这儿盯着这个镜头，然后那导演慢慢慢慢慢慢把那个镜头推进，推到他眼睛。赫本其实当时就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站在那儿，然后也不用酝酿，不用刻意的眼睛开始流泪之类都没有。但那一幕大家觉得太感人了，大家觉得这个人他怎么这么悲伤？影视更多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影视最大的挑战在于，你拍了六条，这个角度拍了六条，另一个角度拍了十五条。这二十一条你有三条你觉得演得很好，有一条你觉得演得封神，然后成片出来之后发现用的是你演的跟屎一样的一条，哎呀你就崩溃了。然后有人说这演的也太烂了，我知道。有的时候好无力。
你因为还是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工种嘛，然后其实我还挺好奇你有一个主心骨，就比如说你去做别的事儿，是为了我做了这个事以后，我在做这件事儿，我能更厉害更好，还是说你只是广泛的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奇怪的事儿，就是我对新鲜事物特别充满好奇，可能因为我青春期的时候就一直在学习，啥玩意儿没尝试过，所以现在能尝试一些新鲜东西特别好奇，都想去尝试。但因为一直在学习，然后一直在努力学习，所以养成了个习惯，就是我要干一件事，我尽量要把它让自己变得厉害一点。所以当我去 做一件事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蹦出一个念头，要不要系统学习一下？好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好多时候都是只要干这个事儿，我就先去学习这个教程什么的。我哎呦，越狱的夏天里，我吹唢呐，我真的认真的学了，但是实在学不会。你知道我后来就学啥？我说我只要在舞台上让人明白我在吹就好了，所以我应该学他起手那一两下那个胳膊怎么扇。我找着一个规律，就是他那个打滴打滴了，他那个第二个滴是怎么能呈现，他其实就是第一下扇的轻，第二下扇的大，他就是打滴打那种。所以我认真的学了这个怎么扇胳膊，具体怎么吹唢呐是系统学了，完全没学会，太难了。
那你是一个很勤奋的 J 人
啊？对对对对，是 J 人。
你不累吗？
有的时候会累，有的时候会累，但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的时候都不会累。大家应该都会共情，能明白的一点，就是你做喜欢的事儿很难累嘛。
但你喜欢的东西也太多了吧？像我们只有一两件喜欢的事儿。
你平时喜欢干嘛？
睡觉。
哦，这我也喜欢。但睡觉更不累了。睡觉太不累了。
你问到我了。对，我没有那么多的爱好。所以还挺，就看到比如说像你这样的状态，会觉得你在活出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人生。然后同时也会有很多跟网友一样的那种困惑，就是怎么管理时间，怎么管理精力的之类的。
我以前听梅姐，梅姐没那么，他不是这风格。
那是因为我们
艺术人生，这期偏访谈啊，大家记住，这期是偏访谈。
我有点好奇，就是你所有喜欢做的事情里面，有没有对你来说相对这件事情是，比方说它是一种对你的消耗，然后另外一个喜欢的事情对你来说是一种充电，然后就这样充电放电，充电放电。
哎，这个其实是有。你看静雯不愧是健身女孩。不是，因为健身里面不是有超级组吗？超级组咋做？你看比如说二头，我练十二个，我立刻去练三头，中间完全不休息，因为二头收缩的时候三头是这个舒张的，然后三头收缩的时候其实二头是拉伸的，所以这样来回弄，它相当于是我练二头的时候三头就休息了，练三头是二头就休息了。然后我录无聊斋也好，写这些东西也好，就往外输出的时候大部分是表达。你有的时候 我很早之前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一天录四五期无聊斋，然后录好好聊聊，那真的一天就录四五期，真的很消耗。当消耗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干了，然后我去看电影，然后去玩，去打游戏，然后看漫画，刷，狂刷漫画，就是如饥似渴的刷漫画，就刷的作者都说来不及画，你别刷了，我说这个画呢，然后写日语，阿纳大娃为什么不更啦，给他们写信，然后玩命的输入，这种时候就好像弥补了，更多时候是不说话，说太多话之后可能有整整一天我都不说话。所以有，我以前碰到一些个记者朋友采访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都会是，感觉你台上台下差别好大哦。然后不是，你说你问这句话我怎么办？我立刻我说，哎，台下哥们儿也是一个小机灵，很难的，这不是把人逼住了吗？所以你就只能聊回，只能说啊，是台下很累之类的。他这种是来回，就相当于我人生做超级组，但是又因为你输入了很多漫画，然后你又有了表达的欲望，你说哎呀，这些念头去哪儿表达？你可能又开始录播客，去开放麦，然后又就来回平衡嘛，有这种东西。
因为你今年参加了，对吧？就好几个节目，然后你觉得现在的观众好逗笑吗？
现在如果是一直看喜剧的观众，肯定是越来越难逗笑。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一个观察，就是线上的喜剧综艺是很能拉高你线上喜剧的阈值呢。就你一直看线上的喜剧，以后线上喜剧就很难逗笑你，但是到线下大家就清零了，就是一个线上阈值再高的人到线下也会笑，线下看一万场再看线下也会笑，就是线上会拉高线上的阈值。所以如果比如说从一喜看到现在的朋友，可能你看一喜三季，脱口大会五季，脱口秀大会五季，然后再加上以前的 SNL 之类，他看了十几季快二十季的喜剧综艺，你现在再让他看喜人奇妙夜，你再让他看喜剧之王单口季，他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能笑出来，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我看 David Chappelle 的专场，我也大 大部分时候是不笑，但我知道这是好东西，但是大部分时候是笑不出来的。
我也是这样，我可以装这个杯，我可以装这个杯，
对吧？你看国外专场是这样的，
就是我跟你的那个感受有点相似，就是我现在也会追各种的喜剧综艺，我都追嘛，然后我也看的也挺多的，算是可能90%的内容我都会看的那种，但是我大部分时候我会觉得，其实可能我也没有笑出来，但是我会觉得他写的很好，
哦，对， 对对，这是好东西。那你线下演出看的多吗？
就是想看的都抢不到票嘛，主要是，所以。就有点少，
线下演出就有那种神奇的魔力。你看我之前看那个 Jim Gaffigan， 就国外的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我看他那很多的线上的段子，我觉得不好笑，就是笑不出来。但我知道这是好东西，好东西。然后我前两年在线下看了一次 Jim Gaffigan， 给我笑没了。我说太好笑了，怎么会这么密呀？这包袱，英语的包袱也可以这么密吗？然后等这个专场上线网飞之后，我再看，我又觉得很一般啊。就这个时候就是很神奇，线下就是有那种魔力，它那种沉浸感，它那种整体的那种体验感是 不太一样的。鼓励大家都来多看看线下。
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有那种场子的那啥，看看综艺节目，你毕竟还能刷手机啊，玩猫啊什么的，那个注意力还是蛮分散。
而且我最近感觉到线上线下很不同的是，我看王子涵老师在另一档节目上表现，然后我也看过同一套段子在线下的，就是当时线下的时候，我自己感受也非常好，所有的观众反应也非常好。然后到线上的时候，就是觉得观众反应，也就是线下的60%-70%，好像感觉就是同一个文本，我在线下有足够的反应的时间作为观众，但是线上的时候，好像包括录制的那些观众，
他需要短平快，
对，就是觉得他没有那个一秒钟或两秒钟思考的时间
了。是，哎，这个你跟我观察到的一样，就是我去录那个《喜剧之王》单口记，我有的时候听选手段子我都恍惚，我听了半天，我说哎呀坏了，他在讲什么？就已经跟不上了，因为大聚光灯打着，那个现场的音乐放着，然后你那个音响弄着，老是在 talking 半天，你在思维乱，你脑中是有一万个声音的，然后这个时候一个演员上来讲，你很难静下心来听他从头到尾听完，你可能需要的就是短平快，而且必须得有特有共鸣，他说的是我身边的事儿，他说的就是我，可能这种时候才会更听进去。这也是我今年采取的一个经验，我第一套段子讲的共享单车嘛，我觉得骑行卡应该大家都很有共鸣，这是我最有共鸣的一套段子了，那我就拿它先去讲。
这是你第一次上节目你就立刻发现这个经验，然后立刻选段子选到了这个如此有共鸣点的，
第一次上单口喜剧的节目，
单口喜剧，
但是二喜和喜人奇妙夜我已经明白了没有共鸣会死得多惨所以那个因为米味那边会一直强调，就说这个本子大家的共鸣在哪儿？就是我为什么要看这个本，所以你在米味待了两年，那你参加这个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明白说，哦，第一个段子肯定要讲有共鸣的，否则底下人为什么要听你，
那这两档节目并行创作，就是很好奇 sketch 创作和单口方面段子的写作是有一些共通之处吗？还是说你要在单口里面开启单口的创作模式，然后另一套模式？
sketch 更像一个剧，就是哎呦，我今年真的是学了不少，就是编剧，就是我自己感觉到我编剧明显有进步的，就是越狱的夏天这个本子。越狱的夏天里面第一开始怎么推都推不出来，后来我在想，我说这个本子问题出在哪儿？这个本子问题出在职人不受力，就是里面的职人就是一个旁观的角色，一直在吐槽，有点像飞驰余生那个角色，飞驰余生那个护工其实就是一直在吐槽而已。我还特意安了一个，当时写飞驰余生的能力就是把身份证安在这个护工小刘身上，俩人至少还有点联系。等到越狱的夏天，我就想这个联系要直接作用在职人身上，那不如就宋江作一次，这个人判得更重，这就求你别作了，别作了，我天，这种就会受力。所以它更像一个剧，它有人物的变化，它有人物的弧光之类的。然后单口更偏写作，单口所有的技巧都是写作的技巧，你像什么类比排比，你很难在 sketch 里听到排比吧，一个人在出梗的时候竟然是用排比，竟然是用对仗， sketch 里一旦一个人说话有顺口溜了，有对仗了，你就 不太想看了，你会觉得哎，这太假了，有点不生活了，有点怎么样。所以单口可能更偏这个，它是一个写作的东西。我也看过一些个我们同行们，单口喜剧演员的同行们在喜人奇妙夜提交的一些个这个本子， 提交之前说让我看一眼，然后我看的时候多半发现这是一个两个人坐在那儿就能演的戏，就他没有人物，没有结构，就是一堆好笑的话放在一起。但这个东西你听两分钟就疲了，在舞台上你就不想干了，但单口就不一样，拿着话筒说他就不会疲，所以这是一个质的区别吧。
感觉单口就是对应 sketch 里面的口包袱比较多、就是
哦、对，口包袱会比较多。但是 sketch 里面的表演的包袱你一旦用到单口里那真是降维打击就是大家太好用了今年尤其有这种感觉。
现在单口节目里面播了第一段嘛，你里面有用到这种
二三段里面有很多表演的东西，就是我讲健身嘛，健身那个肌肉狂魔那些东西怎么表演、然后三三段四三段都是表演的东西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我风格吧，我很难，因为我读书很少，我很浅薄，我没有那么多的刁钻的角度。
嗨，
你要这么说的话，
是，然后就承认了嘛，这不是给我认证了。我在舞台上，如果我站在那儿分享文本，用一些精妙的思维、强大的逻辑、丰富的底蕴来征服观众，做不到，太做不到了，这三个没一个能做到。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一些个巧思，我自己擅长脑洞嘛，那一些个脑洞营造一些好笑的情景，我觉得这是我的段子的风格。
因为刚才很久之前那个问题还有下半个问题，就是
哦呦对不起，是我们中间、是我因为回答了还是插话，我先开始反思
就是那如果不是角色的话，只论整体作品，你觉得哪个排序？
我想哪个作品比较最满意
整体。对对对，因为刚才是那个角度是你个人角色嘛。
作品最满意肯定是越狱的夏天，八十一难都输给了越狱的夏天。因为八十一难说实话咱们节目里可以说了，为了播出啊他不得不一层一层的加壳，他不能是唐僧，唐僧不能坏，首先唐僧不能坏，原著人物都不能坏，那你就要加底，写出来之后唐僧只要动了一点点念头就显得坏，那怎么办？那只能让他不是唐僧，就是你一层一层壳加上去，可能最后大家看的比较开心，那是大家包容，但是实际上它可以再稍微简化一点。但越狱的夏天就是一个完完全全从头到尾一股劲儿推上去的这么一个作品，甚至我中间有一番是先想到人物都不知道怎么用，我后来才想到该怎么把这个情节用上。就是我最早想过一个画面，我觉得很好笑，就所有人进来都说二狗是宋江，就最早想的是真宋江跑了，然后所有人都把二狗当宋江，二狗就一直解释我不是宋江不是宋江，然后都把他当宋江，都找他寻仇什么的弄他。然后一会儿高俅最后进来了，高俅就说哎宋江，二狗说大哥别人不知道你肯定知道我不是宋江，然后高俅说了一句话，说就是我当时原话写在本子里的，叫我知道你不是宋江但你得是宋江。就我当时写的这句话我觉得哇这个人物一下就好丰满呀，但是该怎么写这个故事呢先有的人物，所以那个本子就是一气呵成推下来，然后很多事情也是你自己进步就能体现出来编剧方面的进步的一个点，所以那个是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但哪个演的最舒服肯定是八月三十号播的这个叫爱赢才会拼完全不用塑造爱赢才会拼两位现在还没看，但我可以给你简单的讲一下梗概。他讲的是有一个人太喜欢赢了，他把这辈子输过的人都抓到了一个密室，他们囚禁起来再比一次这就是我呀，这就是我，就是那个本子哇怎么演怎么对你在舞台上完全不用思考这个地方沉着演还是激动演，怎么演都对太爽了这作品。
昨天为了预习这场播客的聊天，然后我还去回看了一下谢梦瑶写你的那篇稿子，
那是21年心态最黑暗的记录，现在再看看到心里好爽、那文章里我最自我怀疑的时候是他有一段、他有一段就说采访了某综艺节目的高管，然后就问
我知道那个
他这个段他能排进中国前10吗？人说远远排不上，他已经被行业淘汰了，他的段子一点都不适合线上然后当我在喜剧之王单口季第一赛段炸场 然后虽然输给富航，但是炸场那一刹那我心里就想，我要把这视频送到他们家，我要把它，我要把它捆起来，眼皮扒开看这个视频。特别像我那个我明天要上的那个作品。我那一瞬间我真的一下悟到了一句话，我炸场之后我又转发了那个文章，我说感谢当年的自己，在我最自卑的时候自负了一下，要不然真出不来了。你一下那个时候开始自我怀疑，真不可能后面还持续努力还持续进步。
我就一直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努力然后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的人，然后在今年看到你在好几个节目都获得了起码现在看来是很不错的那个成就，就觉得有一种人努力还是会有结果的感觉，就是挺好，
对对对对，
挺励志，挺励志的。
很快就要走下坡路了，这已经是这辈子巅峰了。
我那天教练给我做一个计划，然后他说这个计划叫 HWPO， 然后问他什么意思，然后他说 Hard work pays off， 然后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教主，就是
是努力会有回报计划。
你刚发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那种那个熬的那种声音，
很老实。
其实今年大家那个精神状态都还挺需要像你这样的人物出现，就是努力了之后有结果是一个非常鼓励人的事情。
对，这也是我喜欢健身的原因吧，我觉得健身就是唯一一个
是
努力了就能看到结果，哪怕瞎练都会有结果。会受伤吗？会受伤。
瞎练真的会有结果。
会受伤吗？
我以为你会说斜方肌代偿。
哦，斜方肌肯定也代偿了。
聊回《喜人奇妙夜》这个节目哈，像您刚才也有提到说，其实大家如果你一直看这个节目的话，应该是那个笑的阈值会越来越高这样子，然后感觉其实今年也有很多观众能看出来一些所谓的可能写作模板，就比如说到最后有可能会有一些打引号包饺子的这种类型的情节，然后有的观众就觉得 OK， 有的观众觉得就不太喜欢这种煽情或者是这种大团圆的一个结局。你自己是怎么看这种写作模式或者说就大家的这种反馈呢？就是又煽情了或者是什么的？
煽情现场是能拿到分的呀，现场观众呱一哭分就上去了呀，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这就是我说喜剧它不适合比赛嘛，因为你比赛你要知道你最终还是要晋级的。我们有的时候老说留下好作品留下好作品，那是不是得更多的留下好作品？你得能进到安全区你才能去尝试一下。我们大团也是进到了第三赛段，觉得已经遥遥领先了，我第三赛段是一个不一样的作品，才出现 X 计划这种作品，哪怕尝试的不是很成功，但是那是我们安全区了才敢尝试的东西。你敢在初舞台尝试这个吗？光就折了，那怎么办？所以比赛它是就有这个问题，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为了比赛进行一些个权衡，说结尾总得有个收尾感吧，我得上去吧，怎么怎么样。你看就是播出没多久那个笑话一则，它其实是个很轻快的 sketch 啊，就是每个人笑点不一样，讲的是这个呀，那分多低啊，那就是大家现场大家觉得哦那这个好呀挺好笑的，哎呀我打分啊，那这个可不一定能高哦。就是有这种感觉啊，它一旦涉及到打分，一旦涉及到比赛，它就不会给这样的另类的作品留下太多的空间。你很难尝试新的东西。但是还有一种安全，就是老人老脸。就比如如果我下一季去参赛，我尝试一些新东西，大家是有一定的包容性的，就现场的观众是会给一定包容性的，就会说这个分数啊，哎，给他点，他好像在尝试新东西，也是希望喜人朋友们也别放弃，就是在创作吧。大家其实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就这个节目播到现在，大家会说这个，比如这个行业已经没人了，大家都枯竭了之类的，然后说这一届的选手都特别的功利，什么就是冲着上来就要吵，各种怎么怎么样上去。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看到的那个结果不是大家努力出发的那个方向，他出发的方向就是为了出一个好作品然后往那推，推到最后让你看成是那样也不是大家想要的这个结果。参加了这么多季，你的经验会导致你现在这样，但是我比较开心的就是四世同堂从二赛段开始就没有所谓的大底了。你说这个越狱的夏天叫大底吗？那个可能可以叫打底打底打底，它不能叫大底，它是打底打底打底，对吧？他没有大底，他几乎全是乱收，包括我们8月30号要更的那个爱赢才会拼，乱收，大家乱做一团，然后我们最后毕业大戏演砸了，然后乱收，乱成一团，就是我们不再尝试要高分了， 但是你会发现要高分的作品还是会要到高分，这就是客观规律。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这现在
那你会有那种所谓的就是需要平衡，真的是觉得你有一些好点子但是你不敢试，你为了分数还是为了自己的好点子取舍那种时候多吗？
不太多不太多，这季不太多，因为这季我们做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煽情，唯一的有可能叫煽情的就是巴尔伊娜，因为巴尔伊娜说怎么最后还来反转了，你是故意要煽情吗？不是，就是有种种原因吧。但你看即使心动的信号我们都没煽情，我们就是老头选择了一个很豁达的死法，他表达的就是他支持了大家的三种活法，也请大家支持他自己选择的死法，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他没有什么大的表达什么煽情的东西， X 计划就是群可真多呀，然后就是这样，所以他们都没有什么煽情，这个我是开心的。
哎，那有没有那种包含在这三季节目里面你觉得那个人太厉害了很羡慕他？
土豆他的表演风格自成一派，就是一个句子很普通的句子，你看他的本子你觉得这个人完了，他们这轮走了、嗯、但是演出来怎么能那么好笑、
嗯、
这就是土豆最厉害的地方。而且土豆读了大量的书，他有的时候很深沉，但他给你展示的全是他的浅薄、嗯、就这反而成了 sketch 舞台上的窦文涛了，就是他那么深沉、
嗯、其实
他用深沉的东西来给你展示浅薄、
嗯、
你就随意的被他玩弄，你就觉得甚至有人会真的觉得他是一个浅薄的人，我觉得这人太厉害了。
嗯，刚才那个是节目的，现在就是很想问这种，因为喜剧行业大家都这个有目共睹，这几年经历了起起落落嘛、
嗯、
包括那个节目本来没有人看，然后突然很多人都关注，然后在去年脱口秀也是就沉寂了嘛，没什么声音嘛，就感觉还是有蛮大的变动的，所以想问一下你自己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受什么影响吗？
去年脱口秀刚出一些事儿的时候、
嗯、
我刚好在演话剧，那是我第一次站在自己的后路上看着前路出了那么大的风浪，我天哪。而且我当时演的那个话剧我在里面演一个脱口秀演员，然后我中间甚至能说一段脱口秀，有一场戏大家调侃这是整个这个市场上唯一能听到脱口秀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你心态肯定受影响，尤其是最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你都忽然觉得观众变得陌生了，以前就是黑漆漆一片，但那天我就看着很多观众的脸，我在看大家有没有笑，没笑的人他到底是生气吗还是他没有 get 到，没 get 到太好了，就那天我觉得对我的最好的评价就应该是我不好笑，我觉得大家就那种安全感一下就没了，那种默契没了，我觉得那种心态有点像奥斯卡打人扇耳光那个事件之后美国的很多的脱口秀演员尤其是明星，你看 Dave Chappelle 他在那之后去一个喜剧节有一个人上台打他，然后保镖摁住的时候发现他腰里有枪，这要是 Dave Chappelle 随便说两句他直接开枪了怎么办，他是怎么带进去的，我天，所以很多喜剧演员是非常害怕这个事儿，当然国外的很多喜剧演员也在调侃，我很喜欢他们那个调侃，有一个喜剧演员上来就直接说我接下来要开始我的表演，但表演之前我给你们看一个事儿，麦克你过来，然后一个两米多高的壮汉拿着个棒球棍，麦克记住任何人接近这个舞台一米的范围往死里打，然后好你下去吧，然后大家都炸了那个场子，好好笑、啊、但是大家调侃归调侃，但我相信大家在那一瞬间也是害怕观众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之间那个默契没了，我一下变得不是在进行喜剧表演，而是在真的在舞台上变成了在抒发自己真实观点了，那段时间那是我心里最大的心态的一个变化，非常非常非常受影响，一个段子都写不出来，然后那段时间就想的是一定要珍惜拍戏的拍戏的种种工作。比较庆幸的就是五月份之后就去演各种话剧，然后演影视剧嘛，我是真看到全职做脱口秀的很多人就是每天就是只能是待着，踢球也不能演，就很痛苦，想写段子哇，那个时候你写段子是很残酷的，就你写了个段子那这个段子去哪儿展示呢，他还有归这个去处吗，我是很乐观， 我反而很乐观，我认为喜剧是永远不可能消散的，它就算一下变得剩火星子，它也能再变成火苗。但即使我这么好的这个战略上的心态，我自己战术上的心态，面对观众的时候我也害怕。
那你现在有回来吗？就是你觉得那个跟观众的默契有建立回来吗？信任关系
肯定还有疤痕吧，你心里还有个疤痕，所以你会不断的审视自己的段子，然后反复的审视。而且你一个客观的情况是，去年六月份开始相当于我都在为喜业做准备了，喜剧奇妙夜，然后就没有太多的沉浸在那里。唯一的一段时间是我去巡演的时候演身心俱疲，那你只需要变好笑就好了。而身心俱疲讲我浑身的受的伤，这个应该还算比较安全。
那现在在创作新段子的时候还会有这种不安感的影响吗？比如这个素材我写不写，或者是我说完这个段子之后会有很多补充。我当然不是说这个不好了，
如果我写的时候是不会想这些的，等写完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不适合讲就得删了，不适合讲那就当然删了。
哎，我也觉得是一个挺残酷的，所有人也无能为力吧。像今年看脱口秀节目，我就跟自己说，就算不好笑我也不能恶评，因为对，大家都没有办法，
让他缓一缓是吧？
对，
大
家都
你觉得
大
家不容易对吧？
是，我觉得大家很不容易。
你觉得能看到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
太善良了，
是能看到真的觉得很不容易，所以今年还是很开心能看到这些节目吧。
但这儿我必须补充一句啊，很多题材是不能碰的，即使是发源地英国还有美国，很多的题材是不能碰的，因为你喜剧是消解，你会消解掉它真实的权威性。你觉得没啥，听你的段子，尤其是传到网上的段子，尤其是你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后，听你段子经常有小孩，你后来发现你一旦有了一定声量之后，你不想要这个责任，但你已经承担了一定的教育责任。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大家如何理解这个尺度，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但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国内的演员会更在意这种责任，还是国外的演员他们，因为国外也有很多美国那边特别有名的脱口秀演员也非常多嘛，他们其实会讲一些非常冒犯性很强的东西。
国外的现场是不允许年龄小的进的，而且国外的线上节目是有分级制度的呀。Dave Chappelle 那个专场上面是要贴个标的，里面告诉你我们有这个脏话，然后有什么东西，然后适合多少岁来看，家长陪同什么的。你很难想象一个小孩天天迪士尼看得开开心心，然后看 Dave Chappelle 这小孩天天说妈妈是大老人什么就能亲我的脸，然后看 Dave Chappelle 说这小子很难想，我很难想这小孩太可怕了，我天
是挺不容易的。今年看单口的节目吧，就是我自己刷的这个同温层里面，可能有些朋友也会说到石墨鹿教都在那边聚首了，跟单口喜剧跟的比较久的朋友们都很有感触的一个组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的聚首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还是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家聚在一起上节目了？
其实如果是我们四个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特别的就是整个这个节目。因为大家看喜剧之王单口记，我前两天听那个一起听月亮，然后它里面脱口秀情报站那个背后的那兄弟，他说很多人评价喜剧之王单口记的新人要比脱友的新人强很多，但这个就让很多老观众笑了，因为喜剧之王单口记的新人在线下都讲了多少年，专场都有多少课，他们只是线上的新人。我觉得那个看到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瞬间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你知道这个节目是非常新鲜的，因为这些人一直在讲自己的生活，他们会把积累的最多的那些段子拿到这个节目里来讲，并且它变成了啥，因为你一直在跟这些人线下拼盘演出，因为拼盘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赶场你就见不到这些人了，现在集中能见到这些人。我就作为演员啊，我集中见到这些人，然后每次大家还一起讨论段子，讨论这个赛段怎么样，聊聊最近看了什么段，你一下就回到了2018-2019年的感觉，就是那种大家演完不着急走，再聊聊段子，聊聊最近看了谁的专场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幸福，好像一场梦一样，所以不希望它结束，所以大家让我夺冠吧，要不然塞了这么多私货，就是
那确实对你们来说也是挺有意义的一个聚首，
很对我们这些线下演了很久的演员来说非常有意义且感动的一件事。
那你觉得你今年有什么变化吗？突然的一个问题，
啊，变厉害了，这真的是我自己的感受。
这个问题是我写的，就是觉得你今年和我前几年认识的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又不太确定这种感觉，我就去问了几个人，然后更帅了，衣品更好了，火了，这个是石老板说的。
石老板说的。更帅的衣品更好了。
他说你到了镜头前面，不知道是妆造还是什么原因，就觉得你更帅了。
因为瘦了，因为瘦了，朋友。
然后另外几个反馈就感觉比较一致，就是说你更平和了，更能控制自己了，然后对自己越来越坚定。其实我好像也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你没有那么着急了，但是也很用力，感觉是那种松弛的用力。
这个是什么？松弛的用力，这个
一个悖论，
这说的真的好。哎，我以前特喜欢一句话，就是韩寒以前写的那个写文章里面说的，他说分别的时候告别最好要用力一些，因为不知道下次还会什么时候再见。我觉得我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感觉是在跟这件事情告别，所以我就逼着自己要尽全力去做，因为你真不知道，你比如说《喜剧奇妙夜》，我还能再参加吗？不知道，那你当然要拼上全部去做。至于你说那个着急不着急，我自己看人物那个访谈，我是能感觉出来好像那几年的心态是有点不服气，着急，嫉妒，想证明点啥，然后这几年好像变得开始原谅自己了，就是结果无所谓，结果这个东西不是你努力就能定的，即使是健身也是这样，不是光说你光练胸肌将来胸肌就能长的，不是这样的，结果最终出来它是有很多很多因素决定的，那你反而不着那个急了。所谓的更能控制自己，我觉得可能是看什么表演风格之类的吧。因为我学了表演是22年的事儿，22年学完嘛，然后23年实践了一年，22年实践一年，23年实践一年，24年实践一年。表演其实就是控制，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控制你的身体也好，控制你的情绪也好，控制你的情感也好，这种控制它肯定会影响你的生活。所以你看到很多优秀的演员，他其实在生活中不是很着急的样子。我前两天学了一个词，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我是在很多事情里是一个农人。很农人。
学得很好，这个
很农烈，对不对？我觉得是一个农人，可能性格没有那种说大家融在一起关系很好，但好像是从参与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农人。
但事实上你今年也获得了
巨好的成就，
对对对对对，
远远超出我期待的成就。我天哪，
你觉得你是哎呦，你是因为你先松了之后才获得这么好的成就，还是你获得了好成绩然后你终于可以松一松了？
我肯定是因为先松了呀，肯定是因为先你不在乎结果了，你完全不在乎结果，你就是想的都是细节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要提到一条，在我二喜很焦虑的时候，六兽给我讲了土豆的故事，他说中国第一次引进土豆的时候，不是什么故事，他说土豆这个人也焦虑，他也愁，他每天也痛苦，但他只为一件事情痛苦，就是他的作品，他从不为别的事情痛苦。这件事深深的触动了我，因为我当时为很多事情痛苦，为作品痛苦只是我其中一件。我后来就觉得我应该学土豆，因为土豆那个状态是我最羡慕的嘛，他舞台上呈现那些状态是我特别羡慕的，所以我就试着去不管其他的了，我觉得其他都不是事儿，其他痛苦都不是痛苦，只为作品来想。比如《身心俱疲》专场巡演的时候，我这场演完了之后，你说演冷了，演炸了，观众有没有骂的，有没有误解你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不构成痛苦，他肯定让我生气，肯定不会让我构成痛苦。真正的痛苦是这个专场演完了之后，我对内容不满意，那内容有没有调的空间，我在里面塑造的各种人有没有区分出来，这个段子有没有可能再变得更厉害，他能更快的变得更厉害吗？这是我要调整的事情，这也是我巡演过程中一直在调整的事情。所以为这个痛苦了之后，巡演了一圈，然后进到喜剧奇妙夜，进到喜剧奇妙夜开始就只想作品了嘛，然后为作品痛苦，也不想播出了之后会怎么样。然后我觉得比较开心的一点就是喜剧奇妙夜刚播的时候，大家第一周播完了之后，就我们没有感受到任何动静，风平浪静，所以那个时候我承受住了这次打击，因为我一直只想着就说这个作品能不能变得更好一点，所以心态就平和了。因为你本来应该有波澜，就第一周你已经做好了那种扑的心理准备，然后做得太好了，你又只想后面作品了，然后作品又陷到泥潭里了，所以就没太想那些，反而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还挺开心，还挺满意的。 就是它能让你变成一个还比较厉害的状态吧。我觉得肯定是得先松下来。我试想了一下，如果当年很着急的这个状态来参加新人青蛙夜，我可能会在真人秀方面玩命发力吧。
听起来好像是放下了一些对外界的评价，可以这么理解吗？
放下了一些所谓的要证明自己的途径吧。就是你发现证明自己有且只有一个东西，就是好作品。你没有好作品，你是无法证明自己的。尤其是同行评价嘛，同行评价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每个同行说的话都对，肯定是同行评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嗯，
剩下的就是的确是放下了一些。我放下了一个最大的一个点，就是我很多时候现在别人的差评什么的，我只是纯生气，我就不想着回应。
嗯，你以前就很想要反驳，
以前处处总得说这哥们怎么这么误解我，逮一个机会就把他回应了，就还觉得自己很巧妙。
我现在看好像微博下面会回复那些人的时候都感觉硬气了很多，好像你不太想去解释什么了，就是，
对，不解释就
那样
了。误解是铁定会发生的，就没有不误解，你只要说话就会误解你，因为大家现在都不看，大家现在不阅读，你写的那段话大家不会阅读的。
嗯，
他直接就上来理解，那这个是。
那你现在就是更自信了，反正对，起码是对自己的作品，你会很坚信自己付出的努力，还有你对他的这个创作是对的。
对，然后因为我心中会有一个小小的评委圈名单。
啊，就是那些相熟的圈里的同行，
就是
吗？
这几个人提出的意见，我要认真反思，因为我有的时候解释，你比如说单口喜剧，咱们拿单口喜剧举例。如果有一天我单口喜剧写完了之后，周奇墨说我觉得这个段子不好，不好的点在于一二三，我会认真的想这三点怎么改。罗永浩说我觉得你这个段子不好，你应该哪哪哪改，我会认真的想怎么改。当然有可能最后不改，但是我会认真的想，因为有的时候这些人是你的良师益友，你很希望这个段子是被他们认可的。你写的时候你多少都有点想，这谁要看这段子不得露出欣喜的笑容。哎，小红书当年还有个帖子就说刘洋现在在干嘛呀，好久没见到他了，然后底下就说他应该早就不在这行了吧，一直没看到的东西，这人太不好笑了，他应该干不了了。我当时很感慨信息茧房这么严重了，我已经很努力的在折腾了，还要我上多大的节目呀，我上新闻三十分能让你看见吗，我真要命了。在他们眼中你就是一个早就是因为不好笑不得不退出喜剧行业的人，这种人大有人在啊，同行人也有很多啊，但你踏踏实活着就行，你热烈浓烈的活着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复仇，最好的报复叫绽放。这是五月天歌词。
我很好奇，就是在无论是喜人奇妙夜还是单口的话，就是相关的网上 report 或者是对你的评价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好的坏的？
好的坏的其实都看过了，然后好的我也不太同意，坏的我也不太同意。好的，有的时候大家真的会信那句话，就是高月有一个截图
牧羊
对我的盛赞，
刘洋是神，
刘洋是神，然后大家就真的说这人太厉害了怎么怎么样。我不希望大家有这种想法，因为你看我二喜的表现，你看我之前几年的表现，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只是一直没有放弃努力而已。他有没有一些天赋，他可能在努力方面是有天赋的，他在脑洞方面是有一些天赋的，但这点天赋有限，他不至于说能绽放出来这种东西。他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他是《咒术回战》里的伏黑善尔，他是《火影忍者》里的小李洛克，他并不是一个上来天赋顶满的人，他不是这样的。所以夸很多夸我不同意，然后很多骂我也不同意，骂就说在这个舞台上用力过猛，演戏的时候总感觉这个很使劲儿，你在大场子不使劲儿啊，你有的时候这个能量就被吃了。
嗯，
有的角色他就是要激动，有的角色该收的地方我也收了，所以当一个人说刘洋只会大喊大叫的时候，我知道他说的是错的，因为我塑造了很多收着的角色，所以这些反而不会影响到我。但好的坏的我都看了，当然印象最影响我的还是大家翻出来我英语视频。太胖了，大家别学以前的英语，偷偷学。
还有一个浓厚的那个刘海
，还有翻出我超级演说家那个照片，太丑了，太丑了啊！
我今天上午还看到一个，就是把你和周奇墨的那个场
嵌在长城上。
然后那底下、
哦、对对对对对
底下有个评论是把小罗王建国都欠下去了我们长城四子开庭的时候请你带着你这个截图
那个单口第一赛段结束之后我刷到一个帖子然后他说看得出来刘洋真的很嫉妒周奇墨然后热评第一帮你说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嗯、他说刘洋把他的这个所谓嫉妒打引号真诚的展露给你而你却在这里说他
哎呦哎，这个真的是我这两年就是我一路最感谢的人就是很多这样的朋友我曾经也被误解过无数次就因为你一直在说话你有的话在几年前是对的几年后就不对了然后被翻出来之后大肆批判的时候是有一些观众和听众然后他们肯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耐心的给对方解释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你误解了很显然有的人他就是为了恶心你才发的帖子那你自己知道跟这些人解释是徒劳的因为他已经给你盖棺定论了所以即使是面对这样的帖子也会有善良的听众们在底下帮我解释这是我觉得哇塞我积大德了我觉得真好我将来肯定是要下地狱的但我希望我去地狱里不要见到这些听众我希望一个都不要在地狱里面我地狱里一定会见到我所有同行我们这种人嘴上不积德呀我们肯定要下地狱
就是如果简单的聊一聊的话就你在脱口秀行业单口喜剧这么久了那如果一个人他要坚持下来当一个单口喜剧演员那他需要具备的一个特质是什么、
哦、就是真的认真生活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别最后没有生活了你只有你的本子只有技巧、嗯、然后你还是有愤怒你以愤怒出道最后你的愤怒就是对空气挥拳然后你没有任何生活你没有任何共鸣了我觉得这不行我前两天甚至从观众那儿发现了一个共鸣我觉得这个是又恨又喜欢就是因为喜欢就在于他找的太准了我在我一个小红书底下他的评论里面说的他说他有的时候去 KTV 啊唱一些苦情歌的时候呢他只是很投入然后别人都觉得他没忘了谁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太好笑了他只是很投入的唱这首歌别人那个眼神就是你还没有忘掉他吗忘了谁呀好尴尬呀我恨的点就在于我为什么没发现我应该早有观察但你看即使这么多演员这么多年的在讲段子这个观察还是很独特还是很有共鸣我觉得生活会回馈你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认真生活就好了、
嗯、
包括我也是我接下来也要好好生活了坐牢坐太久了离生活太远了好好生活才能写出作品
我还有一个基本上每次跟脱口秀演员聊天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当成素材你会累吗
我只有一两次会有压力就是我觉得这段生活经历很难再复现了所以必须要把它写成段子比如说你去西班牙旅游你说我靠我这辈子还能再来几次西班牙呀我必须写每天逼着自己写但有的时候也写不出来强扭的瓜不甜大多数时候是不累的因为你化解的是生活中的尴尬你解开了个疙瘩嘛那你就没那么累然后大家一开心了你也不累了而且是一定是有最强烈情绪的时候你想把它写对我来说有最强烈情绪的时候把它写成段子那反而写的过程都不累就很快大家玩命考古我学英语的这个段子我写的太快了我太快了
期待期待
有一次我去一个开放麦上场之前、嗯、主持人问大家我们这个就马上要介绍我了然后主持人说、嗯、其实我们的开放麦会开出来很多大咖这还好他问大家你期待哪个大咖
周奇墨
然后对底下一个人喊童漠南场子就尬在那儿然后他就让我上了你知道这场那个场子鸦雀无声当时我还觉得喜业播的挺好的呢鸦雀无声尬死大家根本不听我装满眼都是失望然后那个我立刻就把它写成段子第二天我就上开放麦了我多了个十分钟的好段子所以你的生活转化为段子过程是不累的因为你消解掉的就是尴尬、
嗯、
对我来说是不累的
它是个
放松就是解压
那你现在写小野是不是也有这种急迫感就是他四个月给你的素材和五个月给你的素材
他已经长大了啊，
我现在玩命的在想刚生出来的时候他是有点刚生出来这个段子怎么写，是有点这就紧赶慢赶跟时间赛跑。
你会期待以后孩子看你的，就等到他能够读懂文听懂文字了，你期待他阅览你的段子的场景吗？
孩子考古新东方老师，
考古段子，然后又考古了英语，孩子爱上了学英语，那也挺好。但多半喜剧演员的孩子不会喜欢自己，这是国外很多喜剧演员他们都是有个吐槽，这个 Dave Chappelle 他儿子超喜欢 Kevin Hart， Dave Chappelle 让他看他演出从来不看，板讲太不好笑了，然后就喜欢 Kevin Hart， 然后让 Dave Chappelle 买 Kevin Hart 抢 Kevin Hart 第一排的票，买 VIP 的票， Dave Chappelle 陪他孩子看 Kevin Hart。 就是喜剧演员的孩子多半我觉得多半不会喜欢自己这个风格，所以我儿子将来有可能喜欢富航，你知道吗？说爸爸你今天上了一天班你也没有激情，能不能给我点儿 passion。
那现在我们的对话也进行到差不多可以来一个结尾了，我们还有什么比较致命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吗？
致命问题好。
我很想问这个，就是证明自己或者希望被看见的这个需求，如果在你心里是一个罐头的话，现在这个罐头被填满了多少？
被填满了100%。在二喜的舞台上我自己还多少觉得自己有点遗憾，所以我更希望的是能走到总决赛，名次是什么都不重要。然后今年有点我觉得就是不会说停下来想一想这个技巧是个啥，饱和状态溢出来了，就是有点受之有愧了。就那感觉啊，不会吧，害怕了有点。所以我反而因为你看喜业是先颁奖，颁完奖了之后，然后那个喜剧之王单口季还在录，我反而希望喜剧之王单口季我是进总决赛，但是进了总决赛讲点自己想讲的，然后开开心心就好了，千万不要成绩太好。我心中想的是
刘洋吹了个牛逼，
刘洋，王蒙老师又开始记了，刘洋吹了个牛逼。所以喜剧之王单口季那边有点觉得反而很早的降低了自己的期待，就进入到了安全区了。你说有没有证明自己？我觉得第一期节目炸场已经证明完了，证明刘洋这么多年坚持的单口喜剧是适合线上节目的，而且现在很大的骂名不也只是刘洋嫉妒周奇墨吗？就是我在讲这个段子的时候就想到了，所以我才会在那个段子后面说，我说这是开玩笑的，怎么怎么样，还补了两次，我说这真是开玩笑，他真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怎么怎么样，特意还补了两次，但即使这样还是有误解，无所谓，但这是你可控的，所以这已经是我极为满足了。之前就说想被大家看见，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需求了，完全没有，这罐头就拆了，已经这铁片了。就是被看见了又能怎么样呢？当聚光灯给到你的时候，你没有好作品，那迅速你就完了。那你被看见了也是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你就持续创作好作品就好了。再次强调，人物那篇文章是2021年心态最黑暗的时候采访的，那个时候还是有这种需求。学了表演之后，参加了二喜之后，参加了喜剧奇妙夜之后，这些事儿慢慢就没了。朋友们，你现在在人物采访我，那我根本我就话不是全是金句。
哦，那你现在参加的节目，你刚才一说奇葩说，我突然想起来，原来你参加过奇葩说，我真的要忘了。
你看，奇葩说七。
想问，那如果你硬要挑一个节目对你改变最大，那你会挑哪个节目呢？
一定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以及我为参加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做的准备，就上了表演课。这个是捆绑在一起的，然后那一年实在是对我的改变太大了，甚至包括结束了之后，你从有热度变为没有热度，你的微博每一条六七百的回复，然后变为60的回复，就这一路的心态的变化也是非常好的经验，非常非常宝贵的经历。中间你也见了很多的观众还有粉丝，有的是莫名其妙就来这个骂你的，然后有的已经开始诬陷你了，然后也有一些非常喜欢你的，也有一些说你的作品给了他很大的鼓励的。所以当你见多了这些之后，就这个节目给你的帮助可以说是饱和式的这种帮助。我在喜业的心态很好，离不开二喜的锻炼，就是很多你看节目一播，节目刚开播很多演员其实心态变了， 因为看外面的评价受影响啥的，但我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我知道播出了之后心态变化是什么样，因为我二喜就是节目一播我心态就变了天天看评论，他们怎么不喜欢我呀，他们怎么有人喜欢我有人不喜欢我呀，就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那个心态跟后面一点联系都没有，所以你已经经历过那些了，所以这个非常感谢二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真的感谢米未。
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将来计划咯，就你的将来你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我希望成为一个超厉害的人，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计划，我希望我还能不断的进步吧。那个我人物里面说了一个词，然后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用的词，就是终生现役，我希望我永远是一个留在赛场上的人，无论喜剧变成了什么样的形式，但我仍然会创作那个最新的形式，然后能找着创作那个规律，然后单口喜剧继续做，还在讲七老八十的时候给大家讲我退休之后的生活，然后开专场讲退休之后无聊的生活，反正终生现役吧，我希望吃这个，然后也要在没理想编辑部给大家说，现是现在的现，役是退役的役，终生现役，而不是终生奉献艺术，这个线上艺术像了一个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你怎么知道我刚才想的就是线？
很多人都说错，因为太多人说错了。
终身现役，
终身现役，感谢你理想编辑。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是录了一段时间了，非常感谢教主终于在这个2024年8月29日来凑齐了我们这个局，那我们还是来一下我们的这个传统艺能。其实哦，对这个事情我就趁在这儿说一下，因为没理想编辑部基本上每一集的最后我们都会说就这样吧，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当年跟六兽录的时候，我们也是结尾的时候我们想说就有点尴尬嘛，要结束了，然后不知道说啥，然后六兽老师就说那我们就说就这样吧，然后其实是从那个时候流传下来，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知道这个事，但是也不重要，那我们就在这里说一下这个东西吧。
啊，
好，那我们就3、2、1，
好，
就这样吧。
这哎，不是，这是一个为了松弛的东西。那我们来再来啊，3、2、1，
就这样吧。Day.